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香港《苹果日报》遭清算，港版国安法黑手恐深入台湾。
如果台湾苹果愿意抵抗，香港政府或许会主张进行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在台湾进行强制执行需要法院许可，这时台湾法院可以主张港版国安法引起的香港苹果清盘是出于打压新闻自由，违背台湾宪法在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402条不予承认裁判效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东南亚之旅，聚焦南中国海。日本智库称，解放军深化联合作战能力，对日构成威胁。
やっぱり中国軍のその伝統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ればいいですね。持ってきた。まあ例えば党の軍に対するしっかり。
立陶宛与中国关系恶化，其外交官已撤离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不甩北京的不满与警告，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这是继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今年10月率领一个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2个多月后，又一个前往台湾访问的法国国会代表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由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户杰率领的一个国会下院及国民议会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对台湾展开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前往机场为代表团接机，并欢迎法国友人的到访。戴户杰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与之前理查率领的参议院代表团一样，在访台期间将会晤蔡英文总统和台湾其他的高层官员。我们希望就台湾、欧盟和法国之间经济、文化以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进行全方位的交流，戴户杰在抵达机场时向记者表示。这次访问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共有6位跨党派的议员，其中包括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政团、右派共和党人党政团、左派社会党政团、政治立场属于中间派的自由与乡土政团以及共同行动政团。台湾的外交部表示，这次前往台湾访问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成员横跨不同的党派，虽然平时对不同议题的看法与立场各有不同，但是大家在支持台湾这一点上却高度一致。而且由于6位代表团成员中有5位是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在法国国会的外交事务上也深具影响力。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台湾诚挚欢迎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重要友人访台。蔡英文总统预计于当地时间星期4上午在总统府接见戴户杰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一行。代表团在访台期间，除参访一系列经济和文化设施外，还将会晤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经济部、卫福部、陆委会和环保署等部会首长。今年10月，在理查率领的法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台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曾亲自致函理查，声称访问明显违反一中原则，而且向台独势力传达错误信息。卢沙也说，访问如果成行，不仅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中法关系，而且还将损害法国自己的信誉和利益。不过理查及其参议院代表团不顾北京的反对与警告，仍然如期访台，而且在访台期间一再称台湾为国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就一直分离分治，但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用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由于中国当局认定蔡英文政府奉行台独政策，因此从2016年蔡英文主政以来就切断了两岸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系。北京还强势反对和阻挡各国政府和政要与台湾发展任何具有官方色彩的交往。针对戴户杰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抵台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和政治往来，有关方面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赵立坚说。不过中国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未妨碍法国国会以及欧洲议会和欧洲其他国家国会对台湾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松开的支持。法国参议院今年五月曾以304票赞成无异议通过史上首个有台决议文，强力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法国国民议会上个月也跟进，以高票通过一项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有台决议文。
立陶宛与中国关系恶化，其外交官已撤离中国。出于安全原因，立陶宛驻华外交官已经撤离中国。上个月，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成立之后，中国提出降级与立陶宛之间的外交关系。立陶宛方面担心北京此举可能意味着立陶宛外交人员在中国会遭遇安全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出于安全原因，立陶宛驻华外交官已经撤离中国。上个月，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成立之后，中国提出降低与立陶宛之间的外交关系。立陶宛方面担心，北京此举可能意味着立陶宛外交人员在中国会遭遇安全风险。立陶宛星期三12月15日表示，驻中国临时代办契亚佩涅已经返回维尔纽斯进行磋商。立陶宛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在没有替代外交官的情况下，立陶宛驻中国大使馆将继续远程运作。声明说，立陶宛愿与中国继续开展对话，在达成互利协议后，充分恢复使馆职能。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包括使馆人员和家属在内的19人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巴黎。三名知情人士向伦敦金融时报透露，中国政府要求立陶宛留在北京的外交官向外交部递交外交证件，以降低其外交地位。此举引发了维尔纽斯方面的担忧，他们担心这些官员可能会失去外交豁免权，如果他们继续留在中国，他们的安全将面临风险。金融时报还援引一位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的话说，中国正在向其他欧洲国家发出信息，如果你效仿立陶宛，你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人们希望谨慎处理此事，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确，针对某个成员国的措施就是针对欧盟的措施。台湾外交部7月20日宣布，将在立陶宛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国随后在经贸问题上报复立陶宛，中铁集团的中铁集装箱停驶了一周一班直达立陶宛的铁路货运列车，有些立陶宛出口商已经接不到中国新的订单，多个不同产业也已经传出中方停止延长或批准进口许可，或对产品提出莫须有的抱怨，例如指责来自立陶宛的农作物有病虫害等等。除经贸外，两国文化交流也被突然喊卡。立陶宛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伊万诺斯·卡斯日前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境内所有与立陶宛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都已经被叫停，连书籍出版也受到阻碍。对中国宣布中国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的降级决定，立陶宛方面表示遗憾。台湾陆委会称，北京的做法蛮横不堪。金融时报报道说，欧盟委员会称正在寻求北京方面的解释，并称此举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香港苹果日报遭清算，港版国安法黑手恐深入台湾。香港法院周三12月15号审讯有关清算解散香港一传媒的案件，之后连苹果日报台湾也恐被要求提交进一步资料。对此，台湾的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周二12月14号于台北的苹果日报大楼前举办拥抱自由苹果加油晚会，邀请各界声援苹果日报员工以坚守新闻自由，并呼吁台湾政府拿出具体的对策以阻止港版国安法的黑手深入台湾。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报道。
台湾的十大公民团体包含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公民阵线等，周二12月14日于台北的苹果日报大楼前举办拥抱自由苹果加油晚会和记者会，来声援香港的苹果日报。今年6月，香港政府以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逮捕苹果日报之母公司香港一传媒公司的五名高层，包括创办人黎智英。港府还以行政手段冻结该公司的银行账户，并提起法院申请，指派两位临时清盘人来解散清算一传媒。清盘人已发函要求台湾的苹果日报也要清点并移交所有资产。香港法院将于12月15日审讯有关清算解散一传媒的案件。台湾公民团体认为，香港法院对于台湾苹果日报的要求恐让其记者、投稿者、受采访者和吹哨者等人的个资和采访资料曝于严重风险中。位于台北的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表示，香港苹果日报高层因涉嫌港版国安法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捕后，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请求法院保释，但香港法院却以台湾苹果新闻网仍持续发布不利香港国安的新闻及他人担任香港一传媒旗下子公司董事为由拒绝保释。江明燕说，这证明了台湾苹果日报被香港政府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工具，并欲利用清盘之名将港版国安法的触角伸到台湾来。江明燕说，
我再一次强调，移交新闻采访的资料或是台湾苹果日报的评论资料、匿名的保护资料，绝对是超出清算的正当范围，绝对是源自于香港政府中共政权的政治目的。
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也到场声援苹果日报，他说香港的司法独立已被中共严重侵害。基于范云个人也曾是苹果的数位会员之一，他说他不希望各自落入中共手中。范云表示，文化部作为平面媒体之主管机关，应立即发出行政命令，禁止台湾苹果日报与一周刊将台湾人的个资跨境传输给香港清盘人。范云说，
如果台湾苹果愿意抵抗，香港政府或许会主张进行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在台湾进行强制执行需要法院许可，这时台湾法院可以主张港版国安法引起的香港苹果清盘是出于打压新闻自由，违背台湾宪法在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402条不予承认裁判效力。这样的法律见解成立的话，目前的关键就在于台湾苹果是不是有抵抗意志。
一周刊于2001年开始在台营运，苹果日报则是于2003年开始营运，至今皆已有20年的历史。位于台北的台湾记者协会常务委员李志德则形容香港法院的主张将是一场跨党派都需要面对的国安危机，因为香港国安法的长臂管辖即将伸进台湾，该法第38条规定可以追溯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以外的行为。李志德说，
台湾的资料一旦落到香港政府手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有记者、专栏作家、受访的人，因为你所说的话，因为你所写的文章落到香港政府手上，成为实实在在的呈堂证供。你有一天去旅行的时候，你不小心经过香港，过境澳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香港国安处的人找上你，拿着你之前写过的一篇你可能都忘记了的文章，告诉你说你现在被控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
位于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一祥指出，苹果日报扮演了行诉台湾公民社会重要的平台，他呼吁台湾政府应警觉到中共的集权压迫已经逼近台湾土地，并以实际行动保障苹果日报员工的工作权。施一祥说，
我们呼吁台湾政府不要天真的以为这一次的港共要来接管台湾苹果是一个法律的动作，只是一个私人公司的动作，这个绝对是一个两国的政治的动作。我们呼吁台湾政府要有高度的敏感度，要来采取预防的措施，来阻止这一波的冲击。
思索家邦中国殖民主义狂潮下的香港一书作者，香港历史作家徐承恩也捍卫台湾的苹果日报。他说，香港和台湾都面临类似的命运，那就是威权主义日益嚣张的胁迫，因此港台应结盟抗中。他恳求台湾人加入捍卫苹果日报的行列，别让中共的阴谋得逞。徐承恩说，
他们要夺走的不单止是台湾苹果有形的资产，
他们要夺走的不单单只是苹果有形的资产，而是台湾人跟香港人的隐私，而且也是台湾人跟香港人一起对抗中国的历史。台湾人是需要捍卫自己的历史意识的。现在香港深陷险境，所以我也很希望台湾的朋友可以伸出援手，希望台湾朋友可以帮助香港保卫香港珍贵的历史资料。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东南亚之旅，聚焦南中国海。马来西亚外长感谢美国帮助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马来西亚外长阿卜杜拉星期三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马来西亚感谢美国支持这个南中国海地区国家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布林肯说，该地区所有主权申索国都应该能在不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开采自然资源。阿卜杜拉与布林肯会面后共同见记者时说，两人就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等多个议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称马来西亚高度看重美国为提升它的国防能力和海上安全执法能力方面继续提供的支持。布林肯说，两人都认为有关南中国海主权问题的所有争议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依照国家法去解决，所有主权申索都应该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为基础。马来西亚是多个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海域拥有主权，并不断提升其伸张主权的力度，导致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今年十月，马来西亚政府召见中国大使，抗议包括一艘调查船在内的中国船只出现在马来西亚南中国海地区东部沙巴和沙拉越附近的专属经济海域，指责中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今年六月，马来西亚空军紧急起飞战机拦截出现在婆罗洲岛外南中国海上空的16架中国军机，指责中国侵扰其主权。2016年，一个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法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北京拒绝接受这一裁决，并指责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在南中国海惹事，但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各国大都欢迎美国的参与。上个月，菲律宾政府船只在其专属经济区运送补给时被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菲律宾外长以最强烈的措辞向中国方面转达了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愤怒、谴责和抗议，同时提醒中国菲律宾公务船受非美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布林肯在访问马来西亚前在印尼发表讲话，称 美国决心确保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是他上任美国国务卿之后对东南亚地区的首次访问。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行程之后，布林肯将出访泰国。
德国军舰近20年首次驶入南中国海。一艘德国军舰星期三12月15号驶入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这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此举显示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行动深感不安，试图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平衡中国的强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三在柏林表示，这艘德国海军舰艇正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然后会驶往南中国海。这次行动预计会持续数日。德国的这艘军舰是巴伐利亚号巡防舰，这是德国从2002年以来向这一地区派出的第一艘军舰。南中国海是世界的一条重要贸易通道，欧洲对外贸易中大约 40% 的货物都是从这里通过的。南中国海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海底油气资源，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均是南中国海的主权生索国，而中国更是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拥有主权。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强化军事部署和海警巡逻，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报道引用德国官员们的话说，德国海军不会放弃这条国际贸易航道，但巴伐利亚号军舰预计不会穿越台湾海峡。德国前政府曾明确表示，德国派出军舰在这一海域执行任务，目的是向外界宣示，德国不接受中国的领土主张。德国还曾通过多重管道向北京表达，让巴伐利亚号护卫舰访问上海的请求，但是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巴伐利亚号今年8月离开德国，前往印太地区进行长达7个月的巡航行动。在德国派遣护卫舰前往印太地区部署之前，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都已经出动海军舰艇前往印太地区执行相关任务，并在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和联合军事演习。巴伐利亚号上个月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五月雨号驱逐舰在太平洋上举行了为期2天的海上联合演习后，还在11月21日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菲律宾海举行了代号为 ANOLEX 2021的联合军演。前北约发言人杰米·谢伊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德国在亚洲也有重要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偶尔派遣护卫舰和参加海上演习是与德国在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建立信任、发展伙伴关系和互操作性的有益途径。
日本智库称，解放军深化联合作战能力对日构成威胁。日本智库前不久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引发各界关注。报告的编修者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之深化程度已对日本构成严重的威胁。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11月26日发布了分析中国军事动向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编修者、防卫研究所区域研究部部长门间礼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分析了中国从1990年代到现在如何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和指挥体系的改革。以下采访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门间礼良表示，由他担任编修长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本年度是第12期，由防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山浦康之独自执笔撰写。他说，
今回で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は12回目の発行になりますが、
这次是12年来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由单人负责撰写。山浦康之长年以来一直持续在研究解放军的军事改革。本次报告的主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力求深化联合作战能力。1991年波斯湾战争之后，解放军就在注意美军动向时意识到信息化作战的重要性，开始研究以信息化战争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在2000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所谓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文件李良指出，为了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理念，习近平体制启动了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解放军的改革已经在2020年完成阶段性任务，因此今年防卫研究所为整体改革做评估。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将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从以下三点做重点分析。概念的转变，足以开展联合作战的军事体制改革，以及训练和教育培养能够进行联合作战的人力资源。本报告还分析了与中国共产党想法相左的军事领导如何努力维持和深化联合作战。报告首先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构想的变迁。文件李良表示，解放军从2000年开始倡导一体化联合作战理念，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以及新型安全领域，也就是陆海空，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就是宇宙空间、网络电磁、认知领域。他指出，当时信息化属于初级阶段，所以解放军倡导的是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为暂时可以实施的联合作战。文件李良说，
新型安全保障領域その重視の姿勢をより明らか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習近平。
在此之后，习近平开始强调新型安全领域的联合作战。2019年解放军的国防白皮书提出智能化战争，解放军内部就开始深化研究多域一体联合作战和智能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等新型联合作战构想。解放军的研究内容还包括新设军种以及组织体制相关的军事改革。文件李良指出，对于解放军联合作战的构想变迁，笔者还附上变迁示意图，从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有关作战原理、作战构想、作战能力进行比较，由此可知其构想进化的程度。在清楚分析解放军联合作战的构想变迁之后，报告的重点转移到讨论军事体制改革。文件李良表示，2015年底至2016年，解放军在体制上实施了大胆的改革。他说，
いわゆる四総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後勤部、装備部という四総部、これを廃止して、
首先是撤销原先的军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四个总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多达15个职能部门制，撤销七大军区，成立东南西北中五大军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这个政策代表陆军部队已经降级成众多之一，而非解放军的主要核心，等于将陆军的地位降低到与其他海军、空军、火箭军相同的军衔，将第二炮兵升级为火箭军，成立战略支持部队与联勤保障部队，对海军陆战队进行扩编。门监李良指出，军队体制改革的方针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明确地将与作战相关的军事指挥线以及与军事建设相关的军政线分离，改成有能力在战时立即做出反应的形态。此外他说，
以前は武装警察が公安部、公安部とそれから中央軍委の下に両方に指導されるという体制だったのを、
新的体制将曾经部分属于公安部管辖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也就是武警，全权归中央军委指挥，并将海警划归为武警之下，建构了从上而下为中央军委、武警、海警的海上维权新体制。这是另一项让日本很注意的变化。在人事变化方面，门监李良表示，习近平提拔自己长期信任的军事人员们担任军中要职，建立对他忠诚的高层军事人员之人事制度。门监李良认为，这是习近平观察胡锦涛对于军权掌握度不高的反省，决定强化自己对于军队的统治力。门监李良表示， 作为硬件的体制改革后，重点便是改善软件，也就是培训和教育。习近平指示要打造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在构想与体制变革之后，真正作战的军人必须有所进步。因此目前解放军正在进行史上最密集深化的加强训练。他说，
場所としては、例えば台湾周辺とか南シナ海での訓練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
解放军已经积极地启动在台湾周边和南中国海的军事训练。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演习，解放军也试图向俄罗斯学习指挥联合作战的能力。本来解放军想要向在联合作战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学习，但是碍于美中关系恶化而无法实现，所以转向俄罗斯学习。这些从最近中俄的联合军演中可见一斑，预料以后会更加密集，也会更具有威胁力。门监李良指出，为了解决指挥联合作战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解放军还重视改善各种军校教育、部队训练、军中职业教育等，致力于建构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教育体系，同时也注重在线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很重视党中央对解放军的控制，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军事控制。门监李良说，
今のように統合作戦というスピードを重視するような時代にあってもですね、実際のところ考えてみると、
聯合作戰非常重視反應速度，但是如果政治委員不同意指揮官的命令，命令就無法執行。政治委員的存在其實是會影響聯合作戰的執行效率，甚至可能讓整個聯合作戰的體制完全無效。门监李良指出，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解放军对政治委员进行各种培训和教育，以培养其具有足够的军事专业知识，并在教育中配备科学技术知识，以便让政治委员做出迅速合理的判断。从报告的结论而言，门监李良认为，与美军等西方军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不同，解放军所提出的具有广泛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已经足以应对西方的军事战略与科技领域发展。他说，
やっぱり中国軍のその伝統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わけですね。持ってきた。例えば党の軍に対するしっかりとした。
解放军注重中国军队的传统，包括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的三战，军民融合，维护和加强党军关系等，而且也兼顾新颖性，包括加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聚焦于宇宙空间、网络、电磁波、认知领域等新型安全领域，并倡导智能化战争。解放军正在深化具有独特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门监李良指出，解放军已在2027年的建军100周年，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2050年实现超越美军的世界最强军队为目标。总体而言，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正在稳定的深化中，但是也有其弱点。他说，
あまり実は中央軍事委員会っていうのは軍人のことを信用して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そんな気が我々はしていると。大切なのは何でもかんでも、
首先中国军委似乎不太信任军事人员，如此一来中央军委可能会妨碍战区的自主判断，加上部分军政干部的联合作战意识淡薄，其中有些干部过度偏重考量个人出身的军种造成失衡，在修正这些问题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教育。门监李良指出，解放军也遇到高科技人才难以取得的问题，军队往往必须与科技产业竞争获得人才，私营企业提供给高科技人才的薪资非常高，人才往往流向企业，纵使军方获得人才也存在留住人才的问题。门监李良表示，依据本报告中从多角度评估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的深化程度，他个人认为解放军已经对日本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日本应该要密切注意并思考对应。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众议院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下一步等待参议院表决。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12月14号晚间一致通过编号 HR6256 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最终协调版，标志着法案朝着完成立法方向往前迈进一大步。
法案将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接下来，法案将交送参议院等待表决，预计也将获得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法案有望在年底前正式生效，成为法律。中国称坚决反对美国国会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美国企图以疆制华，抑制中国发展，其险恶图谋不会得逞，只会让美国政府和国会在中国的信誉和形象进一步崩溃。上个星期，众议院以压倒性结果通过编号 HR1155 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不过，众议院版本内容与今年通过参议院的同名法案版本有所不同，因此在获得两院通过后，仍需经过协商调整，内容一致后再送回各自院会进行表决。星期二上午，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推特上发文称，他与推出这部法案参议院版本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已经就法案的最终文本达成协议。我们将在两院推进法案，尽快送到拜登总统桌上。强迫劳动是一项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在美国法律下是违法的。麦戈文星期二晚间在院会表决前发言说，有鉴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其中包括关键的强制劳动行为，我们被迫要提出这项立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下午宣布，他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列入当天的表决日程中，称参众两院正积极准备尽速通过这项法案。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内容，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在众议院完成法案的审议程序后，接下来法案将提交至参议院，预计最快将在星期三获得参议院的表决。法案需要获得参议院院会的表决通过，方能正式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完成立法程序。白宫方面星期二表示，在新疆人权问题上与国会立场一致，政府一直在提供技术援助，以确保这项立法能正式生效实施。我们同意国会的看法，我们可以且必须采取行动，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种族灭绝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并解决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白宫发言人沙奇对记者说。
报道称，美国政府即将宣布将新一批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美国政府据信将采取行动，将更多的中国公司归入禁止投资或禁止提供技术的黑名单，以惩罚这些公司在新疆协助中国政府侵犯人权。
金融时报星期三12月15日引述两个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国财政部将在星期四宣布将八家中国公司归入禁止投资的黑名单，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报道还说，商务部也会在同一天将2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公司提供技术和设备。被纳入黑名单的这些公司被指责向中国政府提供压制人权的技术工具，包括身份识别和监控、人工智能数据技术。财政部和商务部尚未对有关报道发表评论。美国商务部已经在去年12月将大疆创新科技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内政部2020年1月宣布说，暂停使用大约800架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并暂停对此类无人机的增购。国土安全部2019年5月警告美国公司要注意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对公司数据构成的危险。大疆创新一位发言人拒绝对《金融时报》的报道发表评论。该公司去年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时称，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毫无道理。中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公民和组织有义务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支持和协助。 北京称美方错误和片面解读这项法律，以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当发展权利和利益。
英国公布国家网络战略，增强对抗中俄网络挑战能力。星期三，英国公布了新的国家网络战略，其中提到英国应该加强网络能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国家网络战略报告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正推动将更大的国家控制作为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的唯一途径，这将给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带来压力，因为政府、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参与者都在推动技术标准和网络治理方面的竞争。报告还写道，英国在2021年继续与全球伙伴合作，发现并破坏共同的威胁，其中最一致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报告说，俄罗斯政府会直接构成网络安全威胁，一些总部位于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还会针对西方目标发起勒索病毒攻击，中国则越来越有野心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境外，并对英国的商业秘密表现出了兴趣。英国也表示，虽然没有俄罗斯和中国那么复杂，但是伊朗和朝鲜也会使用数字入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斯蒂芬·巴克利说，新的国家网络战略是为确保英国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字世界中保持信心、能力和弹性。我们将继续适应、创新并进行投资，以保护和促进我们在网络空间的利益。他还说，我们首先应该加强我们在对网络至关重要的技术方面的力量，其次我们应该限制对个别供应商或在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体制下开发的技术的依赖。一些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密切，会将华为产品用于监控。出于这种担忧，美国和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决定停止在其 5G 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巴克利说，我们已经承诺投入220亿英镑用于研发，并将技术作为我们的国家安全计划的核心。他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数据政策计划将有助于确保我们处于这些技术的前沿，根据网络战略采取的步骤将确保我们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安全性和弹性有信心。英国去年11月曾经宣布，国家网络部队已经组建成功。这支部队由政府的网络黑客组成，负责发动进攻性网络战，打击对英国构成威胁的敌对国家、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根据哈佛大学贝尔佛中心发布的2020网络力量指数报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网络力量最强的国家，其次为中国、英国、俄罗斯和荷兰。中国和俄罗斯都一再否认西方关于自己是网络攻击背后黑手的指控。据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和北京都表示，西方没有资格就黑客攻击活动或他们选择开发的技术对他们进行说教。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曾表示，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赵立坚还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反对任何机构或个人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国泼脏水，反对个别国家一味追求本国优先，动辄以网络安全为名抹黑他国、蒙蔽人民。赵立坚表示，各国应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网络威胁，真正让数字技术为人民带来福祉。
受疫情和房地产低迷冲击，中国11月经济继续呈现走软的态势。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由于能源行业增产强势和原材料超高成本回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超过预期，但是由于受到新冠疫情、需求疲软以及供应链遭冲击等因素的影响，11月中国经济整体增速有所减缓。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11月份经济数据，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 比10月略微增加 0.3 个百分点，也高于预期的 3.6% 的 0.2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幅 5.4%， 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37%。 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虽然中国工业生产11月呈增长趋势，但是随着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在全世界的蔓延，以及中国境内零星疫情的反弹，中国的决策者正面临一系列新的难题。由于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浙江省最近突然沦为新冠疫情重灾区，十多家位于当地的中国上市公司在当地政府严防死堵的防疫政策下不得不宣布暂时停产，导致这些公司的股价在本周一的交易中出现暴跌。路透社引述另一组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报道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疲软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仍在继续，因为11月的数据显示，由于需求低迷，开发商流动性压力大，债务负担加重，房地产行业的房价、成交量、投资和开工率全部都陷入负增长。
标普全球评级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在下半年加剧，到今年年底，中国银行业持有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有可能比今年年中增长超过一倍。
标普全球评级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在下半年加剧，到今年年底，中国银行业持有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有可能比今年年中增长超过一倍。路透社引述标普在星期三12月15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银行业所持有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去年年底为 2.0%， 今年年中增长到 2.5%， 而到今年年底则可能升至 5.5%。房地产业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该行业高负债扩张的运营方式除了弥漫债务风险外，也引发官商勾结导致的中国房价持续飙涨，甚至建房买房投机谋取暴利的不良行为，造成买不起房甚至也租不起房的普遍民怨。中国当局从去年起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措施，要求债台高筑的房地产商加速去杠杆减债，同时收紧银根，限制向房地产行业的借贷。负债总额高达3050亿美元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今年下半年以来陷入流动性危机，多次逾期无力偿还到期的巨额债券本息一直在违约的边缘徘徊，其他的房地产巨头佳兆业和著名房地产商阳光100也接连被曝陷入违约困境。根据标普最新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目前仍然面临压力，大约有高达三分之一的开发商陷入财务困境，这也使得今年的整体不良贷款率提高大约20个基点，这不仅反映了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和财务困境，而且可能会直接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虽然中国房地产商违约警报接连拉响，中国政府除了安抚投资人，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不会冲击整体的金融业或经济，也一直迟迟不肯对濒临违约边缘的公司直接伸出援手。根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许多一度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商已经在流动性或债务压力下被迫宣告破产。 外界最为担心的是，一旦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导致整个行业崩溃，包括银行业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甚至整体经济都会受到拖累和冲击。标普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那些具有积极风险偏好或高度地域集中的银行所持有的抵押品缓冲可能也会比较薄弱，因此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银保监会曾多次发出警告，不良资产对银行的压力一直存在。今年9月底，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 3.6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643亿美元。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新建商品房库存总量大幅度攀升，也是引发很多开发商陷入财务困境或债务危机，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上星期五发布的一份全国百城住宅库存报告指出，截止至今年11月，中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达到5万2110万平方米，创新2016年8月以来的新高。报告称，100个城市新建商品房库存总量环比和同比增长均为 2.1%， 环比已经连续第四个月增长，同比则是连续36个月保持正增长的态势。该项报告还显示，上个月中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房供应量为4495万平方米，而成交量却为3437万平方米，呈现供大于求的态势。标普在其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关键的政策方向保持不变，因此标普预计中国明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将是零增长，而2023年和2024年则将呈现小幅增长。
乌克兰开始准备大饥荒90周年纪念活动。最近几年来，乌克兰人对大饥荒的态度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最新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绝大多数人认为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更多的人主张审判其责任人。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日前夕签署命令，他要求准备1932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90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从明年开始，2023年将会达到高潮。这些纪念活动包括乌克兰将组织大饥荒问题的国际会议，主办各种学术讨论会，针对十月革命之后的20年代、30年代，还有二战结束之后的40年代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三场大饥荒，将发表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报告和成果。此外，还将会树立一批有关大饥荒的纪念碑，寻找大饥荒受难者的墓地等等。规模很大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馆正在紧张施工中，纪念馆的主体建筑现在已经建成。纪念馆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距离独立广场不远的第聂伯河河畔。纪念馆包括介绍大饥荒的展览大厅、电影放映厅、图书馆、档案馆等等。纪念馆周围还有公园和纪念碑。总统泽连斯基在11月27日，也就是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日上表示，大饥荒纪念馆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第二期工程会在大饥荒90周年之际结束，纪念馆到时将会对公众开放。泽连斯基还表示，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在乌克兰发生的三次大饥荒，也就是1921年到1923年、1932年到1933年以及1946年到1947年的这三次大饥荒，乌克兰人永远也绝不会对此遗忘。他特别强调，由斯大林专制政权所制造的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规模最大， 泽连斯基说，在这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统治者会制造出如此野蛮和悲惨的事件。乌克兰把每年的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定为大饥荒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同往年一样，今年的纪念活动包括了全国默哀一分钟和点燃蜡烛，向大饥荒的纪念碑献花，各地的教堂举行安魂弥撒等活动。美国、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驻基辅的外交使节也参加了今年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大饥荒如今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重视，更多的国家和议会都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乌克兰外交部在今年大饥荒纪念日时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至今仍然否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是在纵容犯罪。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避免类似的犯罪行动再次发生。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除了波及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之外，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和南部等大片地区同样爆发了大饥荒。哈萨克斯坦最近几年也越来越重视大饥荒议题的研究。哈萨克斯坦每年在5月31日，也就是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日这一天，也同样举行哈萨克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在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日的前夕，乌克兰民调机构评定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最近几年，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和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人对大饥荒的态度发生了许多变化。民调显示，目前有高达85%的被访问者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相比之下，2013年时持这一立场的人数为66%，2019年时为82%，分别有44%和41%的人认为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层应该对大饥荒负责。另外，还分别有17%和12%的人认为苏共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以及当时的乌克兰地方共产党领导层应该对大饥荒负责。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支持对大饥荒的责任人进行法律审判，持这一立场的人数从2008年时的37%提升到了2018年时的48%，再提升到了今年2021年时的61%。还有更多的人主张大饥荒的受害者的家庭和家属应该获得赔偿，持这一立场的人数从2008年时的46%提升到了2018年时的63%，再提升到了今年2021年时的78%。主张俄罗斯应该对大饥荒受害者的家属赔偿的人数也显著提升，持这一立场的人数从2018年时的31%上升到了今年2021年时的43%。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时，尽管许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和研究结果被纷纷公布，但是仍然有一些乌克兰人无法接受大饥荒的事实。他们无法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权和领导人会对自己的民众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大饥荒等事件现在已经成为苏共政权的象征和标志性符号。俄罗斯历史学者彼得罗夫说，苏共和斯大林政权大规模建立古拉格集中营，从事大清洗和政治迫害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十月革命之后所建立的这个政权的本性。彼得罗夫说，有多少人因为饥饿和体力耗尽而丧生，但是这些对这个政权来说根本不重要。这个政权把人当成是消耗的材料，一批人死去之后，新的一批人会立刻补充上来。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苏共斯大林政权强制推行集体化农庄运动，同时派遣武装人员去乌克兰的农村 强行收缴农民手中的种子和粮食。乌克兰大饥荒爆发之后，苏共武装人员包围农村，禁止农民前往城市，彻底断绝了农民的求生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